Welcome back to Bitch.
Hey, hello, Queens.
Bitch, please. 的频道，哎，唱上瘾了。上一集大家听了， Hi, 上一集。
Please.
哎，好，那你走高，我走低，好不好？
好，再来。One, two, bitch, please.
有吗？我再剪剪看。哎，凭什么这边给我 R&B 啊？
我想让它有点变化在里面。
大家上一集那个吉屋出租还没有欣赏我们两个美妙歌喉的话，欢迎去收听哦。
Oh, yes.
在我们这个频道上呢，我们有很大百分比的女性议题啊，约会使用说明或者是什么情绪心理保养，包括渔夫也是我们这个保养的一个范畴，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重视社会安全的一个频道。
没有错。
今天再度邀请到这个平常的兴趣是观看政论节目，
真的假的？
美国梦的职业。还有职业军人那两集的来宾 Eunice，
大家好
，Welcome back Eunice。
我们今天一起三个人一起来聊聊国家政治安全、国防、民防，
人人有责，
保卫台湾。捍卫民主。
好白痴啊。
那会有今天这个主题是因为 Samantha 最近去参加了我个人也非常有兴趣的活动、yeah. 就是由黑熊学院所举办的战争基础营队。哎、mm-hmm. 听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在想 Samantha 不是政治冷漠吗？
Exactly。
怎么会对这种关键字是战争的活动有兴趣？哎、因为怎么样，他虽然是政治冷漠，但是他很怕死。
没有错。但是你们的 girl Samantha 也是一个你知道热爱新知识的少女好吗？你们不去这种基础营没关系， Samantha me 我来帮你们去帮大家体验一下。
That's right
OK 走，
我就是一直在外包 Samantha 去参加这些无微不微的活动、
oh, yeah.
然后就回来节目上跟我们分享。
可是你知道因为以防万一， Samantha 毕竟距离是政治冷漠者跟上课这中间只差了大概三个礼拜左右，所以我们还是要 hire 一个真正的专家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
episode。
对于这个政治啊战争比较有研究的 Eunice， 那哎 Samantha 先来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你是怎么接触到黑熊学院，因为这个 account 也是你 recommend。
哎，我真的是先 shout out to my peeps out there， 因为我
shout out 谁？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所以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就是吸收资讯的人，你知道有的人是自发性的，就像 maybe Eunice， 你看很多争论节目#再强调一次，
他还会传 YouTube 影片给我，还会把时间轴都给我说一小时零九分的时候。
等一下以后要既定的印象说什么？我就是爱看争论节目，其实是没有。
可是你的确是喜欢，不是吗？
他也会看一些日本的娱乐节目啦，综艺节目他也是会看。
这也没有比较 balance out 啊？你说大胃王那一种的，是不是
一直在爆他？
节目只是刚好因为选举嘛，比较有区别
啊。OK OK。
平常也不是这么
那么热衷、
不是会每一天收看、
明白
对，但就是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你该什么时候要看节目。
好，等一下再给你澄清。 It's about me
今天现在是 about her 好不好，你给他一个舞台，不然他等一下会生气。
没有，但是我等一下我先说一下。所以就是总而言之每个人有不同的吸收知识管道，然后对我来说因为我很懒，所以我深知交对朋友的重要性，我所有的吸收资讯都是间接来自于我的朋友们。然后我前一间公司是做跟教育相关的题目嘛，所以我本来就有认识一群很好的前同事，他们是对环境啊政治啊时事都特别感兴趣。 But on top of it，
你有待过好好？
No But honey、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讲好好，就是他们只是对时事跟政治很感兴趣，然后这世界上还有好好以外的教育产品也是很棒的。
学
So anyway， 所以另外一个 on top of it 其实是他们如果看到设计很好的课程，大家都会互相彼此推荐、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种的条件底下就有人推荐给我说他们对黑熊学院很感兴趣，问我要不要去上、可是殊不知黑熊其实超级抢手，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有任何人听完这个 episode 你们很想要去报名的话，你每一个月的月初他一开放课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抢着报名、然后你通常只能够报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后的课程，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很懒嘛没有抢到，然后他们上完之后就回来 feedback 我说这个课程真的设计的非常棒、然后我还是有点意兴阑珊，我就说哈，可是我就是众所皆知比较政治冷漠的人、他就说没有，因为他们会从最基础的东西告诉你到底台湾的战略位置跟立场是什么，他们会有很多很客观的数据还有案例来佐证他们真的想要表达的论述，这个东西就会很 intrigue 我喜欢那种有证据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完那么多人推荐，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去尝试看看。 And honestly 我真的必须说我认为对我这 种白纸来讲、嗯、他的课程真的设计非常非常棒。
因为我就是有那时候听 Samantha 讲了以后，我就立刻认真的去搜寻他的什么课程大纲，因为这其实这些东西网络上都找得到、嗯、然后我真的是被他的课程大纲给吓坏。只不过他真的很抢手，他抢手程度大概就是跟这些什么易经塔罗老师抢手程度一样，就是每个月月初
易经老师先想说 How dare you， 易经老师说我会让人家等两年的时间呢、欸
欸、怎么了吗？就是他真的是很难抢。因为我现在就在看，我就在预算我明年初回台湾的时间，哎，是不是可以去抢？
但你还不能买，对不对？你还不能订，
对他们根本还没有打开那个页面，到现在就是只能抢下个月、下个月，所以大家有。
哎，可是我怕大家误会，你会听起来因为很难抢，以为说它是因为非常 limited 的座位还有名额，其实不是哦，它一个周末会办大概3到4场，然后横跨北中南都开，
对，
所以它是真的去上课的人数非常非常庞大，才会以至于它很难抢。而且我那个时候去上，我也是真的要进教室前才稍微搜寻一下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个概念我非常喜欢，而且是课程里面会一直强调的。他们一直在讲台湾有2300万人，大概有900万的家户，就是家族，如果每一户我们算3个人，这3个人里面有1个人能够理解相关的知识，基本上我们就可以预期有机会可以大幅的抵抗外敌的入侵，或是真的去应变战争 的相关措施。所以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目标，就是300万人他们希望可以得到这种知识。 But apparently 他们好像已经走了1/3了。
嗯 而且他除了就是这种营队之外，我知道他有很多讲座、嗯、就是你不用花一整天，你可能、哦、一个讲座的时间1-2个小时，就是也是都可以参考参考。我是个人是蛮有兴趣的啦，所以才、
yeah.
又是私心想要自己做这个主题。那讲到现在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到底黑熊学院是在干嘛的，我们的朗诵时间
Let's go。
黑熊学院它其实就是想要透过议题的讨论、国情分析还有教育推广，去传达正确的民防知识。那他们有一个很关键的核心思想，就是战争它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保卫台湾是每一个台湾人的事。就跟刚刚 Samantha 讲的，他们的目标是想要300万人哦，不是钱。所以目标是想要让一般民众能够做好防卫的准备啊，把自己照顾好本身就是一种帮助。所以他透过很多课程的设计，可以让大家增进自身的技能，让大家即使不从军也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他是由学者沈博洋还有何成辉所创立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完全就是利他，他们也没有，我也没有办法说他们不是，他们中心思想不是要盈利，但是他们对于这些所谓全民防卫的概念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哎 ，Unis 其实跟我讲了蛮多关于沈博洋还有何成辉两个的学术背景的部分。
我其实会很好奇、嗯，而且我还会额外想要多问 Unis， 就是我很好奇你的背景来看，黑熊学院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带给民众帮助？又或者是像我是一个外行人，我看它我觉得它很客观，但我不知道在你更有经历的背景底下，你会不会觉得它其实也许没有那么客观 ？I don't know anything。
嗯，我们先说说这个创办人好了。他们当时创立的宗旨就是要打造什么黑熊战士。先从曹新成这人讲起。曹新成这人其实他在扁政府的时候他是主张想要统一的人。
哇、wow, OK。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有跟当时的时任总统就是陈水扁有公开就是有一些些烟硝味，就是说毕竟两岸那时候民选总统来第二任，所以说大家对中国的经济愿景是比较看好的，特别是美国也是，那时候刚过 WTO， 反正就是倾全力就是让中国走向可以导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而去开放民主、嗯、那台湾当然是有地利之便跟一些比较特别的关系，所以说那时候对台湾是蛮友善，那确实台湾也投资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资金在中国这样、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科技业的一个大，那他公司是联华电子嘛，
对，
当时他跟台积电是做半导体的，那个时候他们，我记得那时候的股价他们两个是差不多的，只是一个西进的到了中国，一个留在台湾。
对，
那曹先生后来也是搞了一身腥，就反正到最后呢就看透了一些共产党的操控手法就对了，然后他衍生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案子，就是叫何建案。也因为这样子他在台湾需要打官司，所以呢他就入籍新加坡，所以他就拿新加坡的护照、嗯、那他回来去年要成立黑熊学院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记者会把他的中华民国身份证拿出来。哦， 我们要拿中华民国身份证，你势必要放弃另外一个国籍。然后因为台湾这个情势啊，他觉得他可能要 do something 这样，那他就跟沈波让他们去成立这个黑熊学院，应该是说他是主要赞助者啊，就是他提供了6亿的资金。
哇、wow, ，OK，
所以说他就去做相对现在我们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可能别人会觉得没有意义啊，反正在统一的立场会觉得说根本不需要做这件事啊。可是相对于我们来说，想要保留台湾主权独立国家的人的国民思想的看法来讲，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那他为了要表现出他的决心，他就放弃了新加坡的
国籍，
然后重新再入籍。
Wow, OK.
I mean, like long story short, 就是他其实黑熊学院一开始是我刚前面提到沈博阳跟何成辉这两个有很强大法律背景的这两个学者创建的，然后是在2022年的时候受到曹新成的投资，就是刚刚 Eunice 讲那个新台币6亿的投资之后，他们开始就做很大。那我其实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哦，那他是不是就有了什么政治？哎，反正你知道大家就很爱扯这些无谓不？
其实全民国防这个东西已经在各级机关学校推行了很多年。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这个核心概念一直都有的。那包括国民教育，比如说小学、中学，他们其实都会办一些全民国防的可能文宣比赛啊，然后去推广什么是全民国防的知识这样。其实国防部一直默默在做这件事情，但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台湾的军人地位相对比较没有这么占优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被忽略掉。那刚好我觉得去年 COVID 这几年有一个契机让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可能有随时面临战争的这个
风险，
对，那才会比较认同说这件事或注意到这件事情。
欸，可是曹新成的我有一个问题，你刚好提到说他以前是其实比较追求偏向统一的，
我想这个跟美国立场是一样的啊。在习近平还没有想要当万年皇帝之前，我们都觉得说资本主义走到最后你就是会改革开放，你就会接受民主嘛。
OK，
那所以美国政坛也会有什么熊猫派啊 Panda 派，你知道大家应该有听过。熊猫派就是比较亲中国这一派，后来他们也觉醒了嘛，这些人有的也觉醒了。
我觉得是如果你用一个现实导向来看的话，很多人都觉得一定会统一或是支持统一，可是可能自己这条路越走越久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并不是他们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那大家也就开始认清现实，或者是有些人也就开始被冲康，像比如说曹先生还有自己有去中国设厂过，所以他自己走了一遭他发现他不要，所以他选择移厂，或者是他选择接下来做的这些事情。我刚刚看了一下曹新成，他是双鱼座的，他生日跟我只差一天，难怪比较没有这种奸商的气质。
Is it though? Is it?
应该是说奸商他是在中国有吃亏啦，所以说他能够踢到一个铁板，
他理解，
对，他流血过，
对对对，踢到铁板，
所以他有这个前车之鉴，让大家不要去步入这个后尘啦。就像现在郭台铭他想要选这个总统也是一样的意思啊。他在那个富士康有 75% 在中国，但为什么他一直选？
我觉得是一个我不晓得啦，我个人是不支持商人从政啦，因为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商人从政就是很危险。好， Eunice 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沈博阳跟何成辉为什么这么多拥有政治跟法律背景的人会有的会从政，有的会
我想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看那些立法委员啊或者是议员或者是对政治比较热衷的人，他们通常背景都是念法律或者念政治，这些人相对大众。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是跟养成教育的时候他们接触了一些东西，就是说法学背景啊什么样，你会去想到这些论述，那自然而然你在念法律的时候你就会念到宪法啊这些有的没有的法律，相对来说跟一般人他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而不会只是局限在像我们可能不是念这种出身的，就是都是被动接收的。
我觉得应该因为国家的建构是建立在
法
律法
治
的根基之上，
我们是法治国家，
对，
所以说他们会比较能够进入状况，或是觉得说哪边比较不对劲。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嘛，那法律就是架构社会的规范，所以这个就是息息相关的啦，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跟律法就是脱离不了关系。 系这样子、嗯、那从历史背景来看，以前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国家统治就最后就是非常的惨，其实仔细想想它是很合理的。那、嗯、我们 Samantha 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你参加的动机是什么？
我动机
怕死之外、
欸、我动机超有好奇心，因为我动机第一个真的就是好奇心。我觉得比起不要讲好奇心，它是一个追求专业教育美学、嗯、我这样子说它、
啊、
因为、欸、我真的是长大以后我很深刻体会到所谓尊重专业教育这件事情、嗯、因为你开始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可是你的钱的余裕可能越来越高了、嗯、所以你想要在最有 CP 值的情况底下得到最有逻辑跟最有架构的庞大资讯、嗯、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仰赖有人来好好的教育你、嗯、所以我其实真的去上这个课就是凭借这件事情。当然我好奇它有多好是一件事，可是另外一个是就像之前一直跟大家提的，我对这一切不管是中共台湾不管是国际情势其实我都是知道的甚少，所以我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先把它 build 起来。那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选择，因为我先看我课纲、啊、我今天有带一个这个、欸、因为我想说我要准备
你的小本本是不是，
你知道不是小本本、哦、这是大本本、欸、
它是一整
个
参考书、欸、
对，然后它里面的讲义其实做超好。 sorry 听众你们可能会有点看不到，但是就是
有像一般协会都放
图，没有没有，都是图。我其实觉得它的文字梳理的非常非常好、
欸、图文并茂，
对，然后表格、嗯、然后它需要找到的一些案例式资讯都在这里面、嗯、而且它有一个最好的地方是什么，毕竟我们以前也做过课程这种东西，我知道有一些人很偷懒、嗯、他给了你讲义之后他就是纸上讲义，我们都看过这一种吧，
对，
我跟你讲他没有，他的 deck 现场总共一整天八到九个小时的课，他现场会分四个题次，从国际情势我们台湾的战略地位讲到资讯战，再来讲到急救你在现场怎么搬运，最后是一个像工作坊的东西、嗯、你要怎么规划你的逃难路线，这四个东西他们都准备超级多页的 deck， 里面的资讯是非常跟到时事的、嗯、比如说他现在举出最多的案例就会是跟乌俄战争有关，然后他就会举一个可能我大概三到六个月之前的新闻片段就拿出来说明，所以他完全没有偷懒只用讲义这些资讯，我觉得讲义反而只是一个他的辅助而已。 So well done、嗯、But 这不只是我的一个动机，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刚不是有讲吗，我说他们就是很客观，他找的是新闻片段，他找的是真实的数字，他今天如果要做资讯战他不会很平白无故只空口无凭说什么哦，你们要小心舆论干嘛干嘛，没有，他就直接进 Facebook 把我们每个人都搜寻到的那个社团或者是现在的那叫什么微博，它里面已经有的贴文你真实可以找到账号、嗯、全部截图下来就告诉你你怎么去判断，然后你如果应该要封闭自己的 APP 定位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去做执行，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喜欢它的地方、嗯、但前面这两个其实都是因为你听说然后你才是去上课才知道嘛。我真的有个超级肤浅的最后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抢票、哦、要抢票就是好东西，我相信这个点如果你要抢票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这么说也是没有错，
所以我就 yeah, 我抢得到我就够了，
一个资本主义的架构来说非常的合理
对啊，有那么多人每个月花那么多的时间一年嘞，然后还是那么难排到，对，我就想要见识一下到底值不值得。
那你会去抢高丽菜吗？
我不会，哎、欸，
淹水灾的时候
我跟你讲哦，这个东西啊
还是
真的是我第一次还是至少少数三次以内数得出来我有设闹钟去抢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买高丽菜，也是就是我其实是那种超级不屑排队的，然后这是其中一个 and it was worth it 啦，我连 Taylor Swift 都没有排、欸、Come on
欸怎么了吗
We
can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抱歉我们最近录音时常会自己就是唱起来，因为很想要加入百老汇的行列、
yeah. 我们可能要给 Eunice 一个
Eunice 可以
heads up， 对对对，我们最近有歌手梦，
她是中和小阿妹
欸，等一下哦欸 Eunice 你要确定欸，因为我是左营阿妹
欸，凭什么啊
而且是别人给我的称谓哦，
别人是谁你讲出来啊，
反正就是有人啦，
但
有人给过
欸 Eunice 我们接下来要录一集华语金曲，我找不到人跟我录，你要来跟我一起录吗？拜托啦，这样我们就三个三个成团哦。
我只是不好意思自己讲而已，好吗？
怎么样？哎、欸、，Hello，
怎么样？
我的阿妹称号是别人给我的，好吗？
可是你是南部的、欸，他是北部的，那你们应该
是
没有抢到市场。
我都不想讲、
哦，屁嘞！
你在那边发死人才啊，
李文在天之灵如果听到的话，
你好意思哦。那我就说一下好了，我是永康曾燕姿。
It's too late, it's too late、
欸、我没有跟你们讲，是我们歌路不同。
我跟 Eunice 可能会有点撞到，
没关系啊，我走李文好了啦。小阿妹让给你。
好好好，那小阿妹给你，他让给你
的口吻耶、欸、
他是 R&B 的路线。
我真的是 Holy shit, 我如果想要唱李文，我也是可以 overcome 的好吗？
没关系，先不用唱，先不用唱、
欸、我们再吵一次，谁是 best kisser 啊？
Of course it's me. 第四集咯，我们现在正式迈入第四集。
Nobody knows,
我们就问去 KTV 的时候有没有人点过张惠妹的歌。
他现在很认真在跟你，
我连可乐是什么歌我都不知道耶、欸、等一下我知道、
Loser、
我知道可乐，可乐是不是一个超老的歌、yeah. 因为我有可能年代没有搭上。
什么超老的歌？
年代没有搭到可乐。
哦，它是一个单曲。
你怎么这样子啊？占不了常识，你就占年纪。
对，我就是那么低级。
对，我跟你说。好啦，金曲之夜，我们
拼拼看嘛，
努力，我们加油，
好。比赛一下。
Samantha 参加的是基础营，
对，
基础体验营，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 extra 的课，你都要先上基础营才可以去上。
哦、OK, 对，因为我有在他的那个网站上看到说，有一些营队他旁边会附注说，没有参加过基础营的不能参加。
Yeah.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架构的一个排程。那来跟我们说说，你身为一个城市少女，你是如何度过那一天8到9个小时的军事训练？
城市少女
应该没有多军事吧，
你是不是很累？
你以为它会是什么？像是你要去玩七弹那种，对不对？你要背步枪在匍匐前进。我们
应该都是课程居多吧。
我以为它是一个大地游戏的
活动。没有，我们在一个超级舒适的冷气房里面上了8到9小时。
严、
okay. 格说起来，只有急救跟接生那些比较麻烦的。
没错，可是急救那个环节真的是啊，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呢，因为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血、然后我很喜欢我真的必须要说，我上完这课之后非常非常真心的觉得知识就是救命的稻草，就是没有别的。我们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或什么，你以前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听起来很冠冕堂皇、No, but it's true. 我是在这堂课里面才学到，在战场里面你求的是活下来、求的不是舒适、所以当我们要用那些什么止血带，你要去绑别人的时候，你都很怕对方痛，因为止血带其实你真的要止血它要绑超级超级大力，是你如果绑在手背上你不能感受到脉搏的那种程度、因为那代表你血才不会出来，然后每个人都很害怕，就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想说、我不想要弄痛我同学，对，可是老师就是会立刻说、不要不好意思，你想要他死掉因为你想要让他舒服，还是你想要他活下来？然后你就会被震撼到，你就想说我要你活下来，然后就会你知道狂拉、
请问一下，他们会在里面制造一个很，不是说制造恐慌，但他就会制造一个很紧急，很
你说那种situation 嘛，情境
临场感吗？
其
实对对对，就是他会说压下去，压下去止血，
他
救他，
这种吗？他们是新生儿，
对，而且他真的不是一个军事教育为主的课程，他是一个知识含量比较高的课程，所以他没有到那种程度。可是的确有一个说起来好玩，但是我觉得真的发生就笑不出来的情况，就是这整个急救的课，它整批梯次大概要3个小时都没有停下来。然后在这3个小时当中，老师就会在一边上课，突然之间就会大喊，因为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止血带跟绷带嘛，然后就立刻大喊说爆炸，左手断掉，找掩护。然后大家就会真的原本都好好坐在椅子上面上课，然后就立刻翻下来，然后就要躲到桌子底下。然后你知道你倒着的时候，然后只有一只手的时候，其实是超级难救自己的，所以就是当他说左手断掉已经是很好的情况了，就是你还有惯用手右手可以赶快去绑那个止血带，然后每个人就会倒在地上，真的就是要找掩护的样子，然后那个助手还有老师就会一个一个 check、看你到底绑自己有没有绑得够紧、然后他就这样你可以习惯那个情况。而且不得不说他整个3小时他会玩这个游戏大概玩6-7次，真的是你一刚开始还觉得很好玩，可是如果你3-4次都被说有脉搏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笑不出来、因为就是代表你心里面会知道说
救不了自己，
到时候会很紧张、我救不了自己。对对对，
我现在对他的幻想就是大地游戏与密室逃脱，
其实有一点点，没有密室逃脱，但是大地游戏有一点点像、而且我们还要练那个搬运嘛，所以你就是要找陌生同学组成一个小组，所以就是很 friendly 啊，然后他就会有那种就是如果今天真的他会教你叛变情势，会强调说你不要以为只要可以救人都是好的、如果你今天在一个热点区，然后你冲出去就为了救那个人、可是最后其实害得你跟别人都死掉的话，你就只是造成麻烦而已，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去救。那当你看到一个人可以救，你判断 OK 你到底是要一个人救还是两个人救， 久，因为那会取决于他的伤势。那有的时候这个人如果连两个人都抬不起来，你有道具有毛毯，你可不可以立刻就是抓四个脚然后把他带走，就是像这些诸如此类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上课情境其实非常轻松，甚至你要说好玩都是有可能的。但你有的时候如果冷静下来，在那当下想说 shit， 我现在如果真的在战场里面，其实超级难，就是你旁边有可能没有办法触手可得这些东西，你有可能很紧张，你有可能身体状况没有你现在那么好来去救到这一个人。我要补充最后一个，有一个我最害怕的、然后那个我没有试，因为他没有假人，假人他会先给你看影片，然后看说这个人如果骨折了、或他动脉出血了，真的是很严重的情况。因为刚刚说了，你要他活不是让他舒服，那止血带这个时候已经救不了他，你要怎么做？你就要把手指伸到他破动的动脉里面把它堵起来，然后直到有医疗人员到为止。然后我们就真的要看那个影片，就是超级多血，然后就真的有人做这件事。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想说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电影有演欸，我在电影里面有看过，
那看起来超级可怕、
他就手进去啊，对啊，然后就跟着那个人一路去医院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
有时候觉得说会不会他就是因为那个感染啊。
其实是有可
能，
老师其实有说这件事哦、老师有说你的确在那当下没有办法好好的消毒，可是没办法，因为你放着它就是会死掉。 对，所以你就是你如果有条件你就还是要先救它、
哇，好想要参加、怎么办？我很怕我报名不到。
我相信那个剪不了任何东西，因为你只有把它剪蜡烛，
他在练习，他在练习手感跟打牌一样。
其实真的很推荐啦，对啊，很就知识含量真的很高，
有认真在扮演，对
对，所以我都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利他的一个团队、就是因为老实说这些东西他就真的就是为了要提高人民的民防知识跟防卫信心、那他的课程有规划，我刚刚讲有讲座、基础营跟户外演训，那 Samantha 参加就是中间这个基础营，
没错，
那他还有可能户外演训就会比较像我所 assume 的那种，
你想象的那样子。对，我其实原本他课后都会给一些 pamphlet 嘛，然后会给你看说他还有哪些营队可以参加、其实我下一个想要找人一起参加就是你说的有点像军事训练那一种，他好像就是会在户外、然后也是3个小时密集的课程，可是他们就是会有很多的情境，你要怎么搭配你的伙伴，然后怎么规划你的逃生路线，你要怎么在出发前就装好你的急难包等等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看他的那个基础营就是你参加这个的大纲，他总共分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军事普及、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战争基本的样貌，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台湾长期以来受到很多军事谣言啊还有恐吓这些在这个部分会 cover。 然后第二个领域就是认知作战，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假讯息啊，或者这些什么
资讯战
文攻武吓啊，怎么教你怎么辨真假、然后第三个就是刚刚 Samantha 讲的救护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仿纲看起来、不是仿纲，就是这个课程大家看起来实在是资讯量非常的庞大，因为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避难包，
没错。其实要说避难包，我觉得更 accurate 的应该说急难的工作坊，因为他其实给了几个是你真的平常完全不会想得到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样，我已经是受过教育而且有丰富资讯渠道的人了，但是在面对战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鸵鸟心态，就是你因为原本的理解还不够，然后觉得很难以踏进去理解这个环节，所以最后你干脆把耳朵捂起来、那就导致最近很多人都会一直嚷嚷着说，哦，你地震你要有急难包，你战争你要有急难包、and we're like what's the difference， 所以就完全没有人去准备这东西、可是他其实就会把这个浓缩成非常简单的概念，你要厘清的只有我是谁，我在哪里，然后我要干嘛。
对，
我觉得他做这个概念其实非常清晰，在我刚刚的那个讲义啊，他给的后面其实都是问题跟空白页，所以他的概念就有点像是你要厘清你是谁。以我为例好了，我就是平民，我是一个女儿、然后我会开车，而且我很擅长做饭，这就是我的身份、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有这些身份，你要判断是你在哪里，而且还有你的家人在哪里。比如说以我的情况，我住在台北，可是我的身份我同时是一个女儿，所以我有个必要的任务是我要把资源带给我的家人，所以你就提前得要知道说，如果今天战争发生，我的通讯是完全中断的，那我的家人跟我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我们要怎么样去 meet 到 each other， 这个就是你得要先规划好，你才有办法做好准备。那最后一个就会是我要干嘛， 嘛，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是平民，平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只有活下来而已，那你如果为了要活下来，你的急难包里面应该要有什么，你要怎么去找到你的家人、嗯、那如果你很不幸的被困在一个你见不到家人的地方，而且又是很危难的热点，那你应该做些什么、嗯、你要去找到哪一些同盟，把你的专长 offer 给他们，然后一起活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超级具体跟很有方法论的一个练习方法。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讨论过，就是什么如果战争发生或世界末日、嗯、大家要怎么办、嗯、我都是第一个说我要先死掉、
哦、我也是啊，
因为我做不到，对，我撑不下去，
我要比所有人都还先死，
没错。哎、欸，可是我如果上完这个工作坊，我现在的回答真的是我可以活下去，嗯，我觉得我有办法
可以
活下去，
还可以救人，
没错。
我现在突然想到、yeah. 我发现我爸从很小就一直在灌输我们战争的概念、欸、
真的。
因为我爸从小就，当然是一个开玩笑的方法，因为我们大概那时候刚开始民选总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很小嘛，可是那时候我爸就是会一天到晚这边讲说什么就是中国要打过来啦、嗯、那如果打过来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当然是用开玩笑方式在讲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有在烙印 在我的脑海中。因为像你刚刚说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应该要做什么，那你刚刚有说 你在台北，但是你也是一个女儿，所以你必须把你的资源带给你的家人，那你要怎么在哪里跟他们碰面什么。我就突然想到我爸以前就有说过，如果真的将来哪一天中国打过来，或者是我们不管是光复还是干嘛，他说我们就是会在南京机场的哪里哪里哪里碰面。哎，太像细节。
南京机场在哪里啊？
就是太细节的部分我就先不提供给大家、哦、但就是南京机场的某，我怕他抢我的资讯，我都在人海中还要寻找我的父亲。 对，就是一个观念的灌输了、yeah, yeah. 我觉得哎、欸，谢谢爸爸。
哎、欸，可是其实你刚刚讲说长辈很常跟我们说中国要打过来这件事情，我也是在课程里面的时候才学到这件事，就是依照统计 apparently 中国已经说他们要来解放台湾、嗯、然后统治台湾已经70年的时间，对、嗯、可是他在就是资讯战跟舆论战，你刚提到第二个 part 的时候，他就说你得要很认真的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很多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心理战，因为就像孙子兵法里面提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嗯、如果我可以不要造成血战而直接统治你的话，那对他们来说是利益最高的方式，可是他为什么要一直倡议这件事，为的就是让我们恐惧。然后战争里面他们会一直形容，真的整天的课他都会不断强调战争就是意志力之争、嗯、你投降就是没了、嗯、投降是最差最差的结果、嗯、所以他需要每一个人理解说当对方一直在恐吓你，这个就是心理战、嗯、他要的就是你投降。所以他们会有好几个hashtag 告诉你说战争它不会突然来，战争一定会有征兆，它会需要时间，还有战争是有目的跟有组织的人类行动，所以如果它今天真的要发生，就像当初的乌俄战争、嗯、你一定会先看到新闻知道这个资讯、嗯、可是我听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当然用听的会觉得哦 of course of course， 可是今天如果真的情境发生，我比较想要问 Eunice， 我其实很好奇那国军会做什么，整个台湾会发生什么，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战争到来了，到底我们的 step by step 会长什么样子，比如说警报会先响起吗，每个人就要立刻去找到防空洞吗？
我只能用我自身的一个小小经历去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嗯、其实不管有没有战争，我们现在都是处于一个战备的状态。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是，我那个时候算是战备的部队，所以说
他是空军，大家还记得吗？他是空军。
再 refresh 一下，
每一个月你都会排一个战备的时间点，在每一个部队、哦、我那个时候的部队是被分配要，我那个时候的专长是必须要这样做、嗯、当兵不是说进去当兵大家做一样的事情，当兵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嗯、你可能是后勤，你可能是作战，你可能是情报，你可能是开车的，就是后勤类，那我就是作战类。那我觉得作战就是他们会排一个全国的一个轮值、嗯、这个区域的轮值，所以说他其实是24小时都有人在待命
哦。然后你的待命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收到消息说战争了，那你就要立刻你自己知道说你的 agenda 就是我现在要立刻干嘛？
是啊，是啊，
哦，
就是那你要干嘛？比如说，假设像我们那个时候战备的话，是会有一个时间轴，比如说当你接收到讯息的时候，你要在几分钟或是几秒钟之内完成什么事情，人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嗯、是要这样子的。然后战备的时间来的时候，你的部队是要做什么？ 那你就是在这个周而复始这样子去做。
我想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情境题，既然 Eunice 有国军的经验，
我做到吗？
你可以，然后 Samantha 有这个体验
平民教育的经验。
如果现在根据你们 whatever 的经验，现在如果立刻警报响了，战争不用管是谁打来，你听到这个 drill， 你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用你现在所获得的知识与常识，你现在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先
好，
我会身为平民的我会抓起我的急难包。
平民是不是穷？是老百姓的
平民，就是对一般人，就是我不是军人，我不用去战斗。
嗯，
对，所以身为平民的我会立刻抓起我的救难包，然后冲向离我家最近的防空洞。which 我有调查过两个，如果你住的越靠近都市市区，其实你拥有的防空洞选项是越多的，所以我觉得立刻先冲过去，这是我第一件事。
你怎么会知道要去找防空洞这件事情？
这不是常识，
课里面教的，
课里面教的。
我跟你讲 ，Eunice 先说哦，这不是常识。
对
呀、
啊，
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推广的重要性。我真的是来了这边之后，我才知道你其实有一个地图可以查。
不是每一年都有万安
演习，哪有人认真在参与？
See，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重点。我人生活了那么久，我参加过那么多次万安演习，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目的是要去找防空洞。因为怎么样，他就是给你一个简讯，就叫你待在你现在的位置不要动啊。
对，要不然大家就去 7-11 买饮料。
他叫你不要出门，然后其实是叫你要躲起来、
哦、
只是因为现在你要躲去哪，人口因为太密集，你能躲去哪？所以他就是主要目的就是说你不要出现在大街上。那你不要出现在大街上，好，假设今天战争真的出来，你会想要打开窗户去看吗？不可能嘛，你一定是离窗户越远越好嘛，因为可能真的炸过来。
我觉得他会耶、欸我觉得他一定会说 Let's see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我想说是不能看的，是不是？不是，因为你
说他
是不是皮很痒的那一种，
因为你在窗边其实是把你自己暴露在一个风险的位置、
哦、
假设今天有人要来扫射你，我们都看过谍报片
哦。对啦，你要立刻跑得离窗户越远越好，
不可能他躲在窗边、嗯、然后哦是谁、
欸、可是我真的跟你讲哦，我真心觉得目前有很多人，如果他没有特别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一定就不知道这些事情。有很多长辈，我打赌他听到这些声音，他就说、嗯、啊，谁冲啥、
欸？
开门！
可是我觉得我们爸妈那一辈应该还好，因为我们的爸妈那边有活过戒严的人，应该都还记得。
哦、OK，、yeah，
特别是老阿辈、阿公阿妈那一辈应该都知道，只是他们不知道现在防空洞改去了哪里。Yeah。 但我知道说，现在很多大楼的地下室都是防空严、嗯，
台北市区对好像有比较
效用。
新北是，反正如果你家里有地下室。就是
先躲地下室安全。
大楼现在，因为大家现在，如果你住在六都，你几乎都住在大楼、
嗯，
那你就是去地下室。地下室其实就是兼防空避难所，也不叫防空洞，叫防空避难所。
耶、yeah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工具，你甚至可以把那个防空避难所的 map 存在你的 Google Map 里面。你有需求，你就是立刻点开，你就看到哪里有。
嗯，那 Eunice 呢？你的第一步，你的第一动作会是什么？
我也是啊，就躲起来，然后抓水啊、嗯、水。
可是你。如果是军人身份呢？你如果那个时候，哎、欸，等一下，对不起，因为其实 UNIT 现在已经不是军人的身份了。但如果战争发生的话，你是会被召唤到前线的
吗？会吧？你看他刚苦笑了一下。
应该说，女生你可以选，说你要不要选择要不要变成后备军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退伍，可是因为我是女生，
嗯、
应该是这样说。我那个时候自己的顾虑是，如果我今天选了我要当后备军人，那我因为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职业的导向是什么。那可能是私人机构，那你每次收到教招啊，你就说我要去教招，人家会觉得，那你不是女生吗？你要去解释那么一堆，我觉得很烦。
嗯，要占性别的。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你也不确定说女生到底要不要被教招，因为确实女生不会被教招那个时候。
嗯、
yeah。
那只是最近大家才会去吵这件事情。
嗯、yeah。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反正你有没有这个身份你也无所谓，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选说我要预备役这件事情。
哦、oh， 嗯，所以就是除非你有自愿说你要后备役，
只有女生哦， okay， okay。 男生就是一定要变成后备役、
嗯、
但这件事情我、嗯、因为我现在又换了工作，那我公司就是比较稍微现在比较正常、嗯、不是正常啊，好像以前都不是
朝九晚五、啊、
不是不是，好像以前的公司都不是很正常。
对啊，
我意思说公司规模稍微比较大一点，然后比公司的氛围比较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啊、嗯、
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去登记后备役这样。 然后我也想要去体验看看去教招的那个过程是什么。因为
你居然会想要体验去教招？
我同事他们都是退伍军人，他们今年的汉光演习就被叫去教招，然后非常非常的硬，连他们自己刚退伍都觉得很硬
哦。
比如说要行军，要野营，要
水帐篷。因为我看过
很
最近流行的插画作家，他们就都会分享说他们被叫招，他们都是一般当兵，然后被叫招回去，看起来超闲的，所以我不晓得原来有不一样的。
嗯，因为我的同事们因为都是志愿役，有的是退伍了20年那种退伍，所以现在他们的那个政策是后退先招，你越晚退了越会被先招回，因为可以是集战力。然后呢，他们因为就可能刚满20年退伍，或者是他们的 rank 比较高一点，所以他们就自己变成一个很像我们以前在当兵那样，就是一个一个中队这样子。
哦哇！
然后就非常超，他们说好像一天行军然后20公里吧，我也不知道。
Oh、
但真的是背东西，好像之后还要扛机枪。
Oh my god！
就是你要走路扛机枪。重点是，如果是没有下雨的话，当然是很好。但如果是下雨的话，你就是得照走。但我想要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那么的扎实？
哦。
但已经确定会是有行军，然后已经确定是有睡帐篷的。
Yeah, yeah.
但不是每一天都睡帐篷，它会有几天，它还是有那种课程的安排。那我就想要去体验看看女生是不是这样子。
好特别哦！
什么时候会被征召啊？
我也不知道啊，你这也不是决定在我，我们只是提交一个申请书这样。至于要不要招呢，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但如果有去，我再跟大家分享。
要欸，
因为
好酷哦！
嗯，因为确实很酷啊，因为有这种身份的人不多，然后会回去的人也不多。可能大家听了这个操课内容，就会更
燃起
教习热情。然后因为如果你要行军又干嘛的话，确实很麻烦。因为你那个搭帐篷可不是像那 glamping 这样，
你是我进去的时候没有圣诞灯泡吗？
我的图腾毛毯呢？
听说4个人睡一个帐篷。
哎，但我会说燃起热情，是因为我其实后来发现爱国情操，我们之前讨论过嘛，其实台湾是相对淡一点的。但是我发现它要被燃起，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哎
，You think?
I think so.
How so? Do tell.
我自己是。在上课的课程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带着真的那么 dedicated 的状况过去的，所以他们可能问答的时间比较意兴阑珊，他可能在练习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的投入。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太多带到，他不是包装成一个像你知道美国队长那种真的超级爱国情操那种热情感，那
披着国旗在那边
跑去 yeah, no, 他就纯粹是告诉你你要怎么照顾好这个国家 in order去照顾好你的家人 in order 去照顾好你自己，然后你的下一代这样子。我觉得就是 by knowing 这一些层层面面的立场，你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这一些人他立刻是有转变，甚至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可能一刚开始不是最 dedicated， 可是你会想到你有一些责任要背负，然后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 yes 我会想要守护这些人，守护这个土地。So yeah, I think that's just my， 也许是因为它是一个 one time thing 吧，所以我觉得好像爱国情操不是那么难被点燃的东西。
不否认这种一次性的东西很容易，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高潮啊，高潮过后可能久了你其实也就忘了，或是 you don't care anymore。可是我觉得
持续啦，我觉得持续要没有保持那个热情。
对啊，就跟健运动一样啊，节食也是一样啊。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学院蛮好，我其实去年就蛮想去参加，但因为我人生规划去年没有这个事。
等我啦，等我回去，我再揪大家。
哎、如果等，如果 Eunice 要去的话，我要跟你一起参加密集训练营。
我比较想要上资讯、那個。
哎、等我先上完基础，
我们
再一起去上。
我要一起上密集训练。
我好想问问看，我可不可以 skip 掉那个基础课？我当兵还不够吗？
哎、你去重新复习一次又怎么样？你还可以当小老师、欸。
确、
啊、
实，他讲了，我也是不
会。对啊，
他那个卫生基础真的太厉害了。
以前可能都在干掉长官，他、现在又认真听一下。
对呀、而且他是跟着很多时事哎、
因为我预期就是去参加的人应该是对这种东西非常热衷的，比如说他 可能平常在玩那种什么生存游戏啊，
我也以为
是政治狂热的这种。
你讲到一个大重点，我刚刚正想讲，也有这种人，就是会穿全套迷彩服出现的人，有的。
我要是有去，我也要穿，那我还要先去买衣服。
你说迷彩比基尼？
当然啦，一定有。但我的预想是，哦，可能整批人都是
比较自爽。
但如果是这样子，我可能就不会参加，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很沉重， yeah. 就是那个氛围不太对。但是如果我觉得他如果是办一个类似比较推广，我就觉得我不会那么排斥，因为我一开始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去了就是
比较 geeky 一点？
那如果大家都是取向中间值这一些人去的话，我就觉得那他是可以永续的。
而且我觉得有很欣慰的地方，就是他一般其实有大概50个人上下，你会看到有很多是已经是带着是长辈，可能60-70岁的爸爸妈妈来参加的，也有就是带着高中女生，然后就坐在最前排的，所以其实都是真的就是大众然后你看到这，你就真的会有一点觉得还蛮欣慰的，
就是有觉得哦，年轻人跟老人还是愿意
有救
的，愿意为这个国家来奉献。因为其实你走在路上，你不会觉得台湾有那种国家认同，包含朋友之间，你也不太会讲到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政治立场，你很怕跟他人相左，所以说你也怕讲多了，可能这个友情小船很容易翻覆了。
小船
友谊的小船就很容易翻呐、啊。
就 friendship the ship。
对啊，如果你讲到政治就更容易翻、啊。Yeah. 所以我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真人节目。
然后他都会传那个链接给我。
可以想象，
对啊。哎，你马家那一天而已，好不好？
其实蛮好看的啦，有看的点啦。对，而且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谢振武都是怎么主持的，我很认真的、欸、
就是他可以让大家各自论述再把大家抓回来、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我们在那边讨论什么战争啊，还有这些什么避难，其实哦，可能有人会觉得听到这边就哦，你们就是在制造恐慌，两岸和平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其实战争比我们想象的距离我们还要近、而且战争它其实就是一个复合型的灾难，你先不要想象它是战争或是政治背景，它就是一个复合型的灾难，会爆炸，会火灾，会断水断电。哎，我们台风天严重一点也是会断水断电啊。那你这个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办吗？不知道。我先生那天在家手不小心削掉了一截，狂流血。我们两个不晓得该怎么办，这就是没有避难救护的尝试。对，我个人就是有在追求要把别人的知识当成我的尝试，所以黑熊学院 wait for me。
你干嘛一直帮他下 slogan 啊？
我不想
是当广告啊。
这样没有一个任何他们没有人出席。
你刚刚弄得好像他的宣传片一样，
你 hashtag 黑熊学院，你看我们在那边做的多辛苦，我也没有收他业配啊，我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啊，然后结果自己跟我还没人参加，要不然
我
还没
抢不到，
对啊。#hashtag 黑熊学院，可以
promise 可以啊，我那天可是有被国师转发
，OK OK OK
#hashtag 思辨，
接下来希望可以被黑熊转发，
很重要，思辨
可以。
我们刚讲回来那个制造恐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请问你们家不锁门？
没错，
哦，锁门锁啊，
大家会这样锁，
那就是一个基础的防卫概念而已，
对啊，锁门吧。那你基于什么理由你要去锁你们家的大门？或是你骑机车开车出去，你会锁车门吧？对啊，东西不要被偷嘛，我人身安全要顾好嘛，所以我有一个防御的机制。那这个机制就是我去锁车门，锁家里的门，锁机车钥匙这样。那一样的道理啊，怎么请你防卫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说制造恐慌。啊，那你也不要锁车好了啦，来，车子来给我偷啊，借我骑一下，不是偷，借我骑一下，不是这样子的吧？我就觉得有时候我都觉得这些人的逻辑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啊？
有，
宫美天嘞，
宫美存枪哎，
耳朵很硬哎。
真的，如果连 Samantha 都会有这个危机意识，然后去参加这个营队的话， Everybody trust me, you can do it too.
我真的希望你们以后觉得这些东西很难入耳的时候，你就想想， But Samantha,
what would Samantha do?
Seriously though.
其实我觉得战场上女生蛮吃亏的啦，我觉得女性是要去看一下，或是去懂得保护自己一下，因为女生的生理就是生理构造就不一样，男女本来就是没有所谓的天生平等这件事。
没错，
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
你就是天生弱势，那一旦你到战场上 你被俘虏你的下场。
Oh, that is so scary. 我光是听到这两次我鸡皮疙瘩我就起来。
对啊，所以那如果你要在最后一刻要怎么解救自己，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值得去探讨的。Yeah. 不是真的跟你那么没事啦。
我觉得从他的课程架构里面我看到的是他其实就在强调社会韧性 resilience 那个韧性、
yeah.
不是那个I don't want 那个韧性还有提高你还有提高你危机处理的能力，所以包括什么救难啊、嗯、自救这种东西，
急救啦，我觉得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急救、嗯、我觉得蛮好的、
yeah.
是急救哪一种、yeah. 两种嘛，一种两实体的急救跟我们国家认同的这种急救也是一个、
yeah. 嗯、国家认同的急救就比较有一点个人造化啦。
对啊对啊对啊，
对，因为真的就是你其实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唯一能照顾的其实就是你自己、
嗯、
那其实我觉得黑熊学院有一个概念我蛮认同，就是他其实不是在组织所谓民兵，他不是叫你去打仗，他只在告诉你你今天真的发生事情了你该怎么办。
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台湾所谓民防的观念也蛮老旧的，我才讲到战争大家觉得哦要反共了，可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人在讲反共了，全民防护已经不只是国家政府的事情，而是战争的时候或是真的也不要讲战争好，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维持最低的运转能力、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那个什么反共啊然后就打谁杀谁还来的重要的东西了。那我觉得台湾的政府一直以来在军事方面其实也投入了很多很多、
yeah.
那 UNICE 自己也当过兵，我相信你也可以agrees， 可是很多事情其实不能只能靠政府，就像 Samantha 刚刚讲说你去参加课程提到说他其实就在灌输你说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可以做什么。
没错，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超越国军可以负荷的范围。
确实啊、嗯、因为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当兵那么多我们也不知道说、欸、这些比较基础的课程、嗯、像我觉得像 Samantha 去上这些蛮有用的课程可以被拿来练习或者被拿来当作授课，因为连我们自己都很单薄，可能他今天上课我是举例黑熊学院可能上课十个课程，可能我在当兵的时候只经历过两个三个、
哦、
这我想也是我们国家学需要在之后的话需要去探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假设以我自己好了、
嗯、
当了可能将近六年函授勋，就是黑熊学院介绍的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蛮新鲜的哦、
嗯、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说是不是应该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具备这样子的基础能力。我相信写课纲或是设计课程这种人才比比皆是、
嗯嗯、
每个人写出来都很漂亮、
嗯、
可是说你要怎样去实际去印证
实际操作、
嗯、或是操作、嗯，那你要怎么验证？你是要用那种很制式的验证方式、嗯、还是给情境的验证？
嗯，
就是说它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被讨论的，但国家就是这样才能进步，也不是说现在东西很烂，就是说我们希望它可以再更好，这样
优化一点而已。而且我真的超级同意要复习这件事情、欸、因为我其实距离上课到今天刚刚好一个月，我八月六号上课的、
嗯、
然后我就是知道今天要录 episode 嘛， Ariel 也晓得我有点临时抱佛脚，
你在读书吗？
对，我白天的时候我才在复习、嗯欸、你这东西真的很容易忘记、欸
是啊、
尤其是实际操作 It took me some time才想起来说到底我在工作坊里面说了什么。还有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一下课就超级积极想说我列好所有急难包的东西我要立刻去准备一个、
嗯、
可是你真的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它就是无比 delay，
对，
就想说 it's not gonna be that soon， 还没有那么快、欸、我不会那么早就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你就是 delay 下去，一直到今天我复习完那个 list 我才想起来说 shit 这其实超级紧急，它之所以叫急难包就是因为你随时随地都要有它、
嗯、
be ready、
嗯
欸、
日本有那种什么地震包啊，那种其实台湾你虾皮
我相信是买得到的，
虾皮其实
虾皮是买到的、欸。
哎、欸，虾皮我们欢迎，谢谢 Sugar Daddy、嗯。其实没有，
只是说内容物是怎么样，或者有没有齐全，这个就可能要在。
但我也有听说过，就是虾皮你可能真的要很小心卖假，或者是就尽可能找一些有实体店面的买，是因为它有很多是假货。比如说我们那天上课有学到止血带，它其实是一种你要很耐用的东西，而且它的那个指力要足够，可是其实是有假货的，对，就是他真的买到就是会断掉的，所以就是大家要小心一点、
嗯、
还是要
是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平常国小那家政课或是军训课，但是生活科技课就要去做的事情。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澳洲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然后我的公司不是去一个 resort，然后是在澳洲最中部，就是非常一个 remote area 那样的一个地方。反正我们就是被 train 就是一个正职的员工，就是他会有3天的员工训练，然后他就有一堂课就是求生课，
好酷哦。
可能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因为那一边确实就是我们那个地方，你出了 resort 大门你的手机就没有讯号了，
所以是有可能被受
惠，就也是类概念是被害
者，有可能就像最近的 Burning Man 吧，
对，
被大鱼困住
了，然后变泥巴，该怎么办呢？其实这样看下来，我觉得台湾很多东西很多观念是有的，
对，
资源也是有的，只是它没有普及，
没有落实，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它都在你身边，只是大家不晓得该怎么使用，不晓得去哪里取得这个资源，所以我觉得我很欣赏黑熊学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在实践普及化这件事情，
就概念很好，而且我就觉得他在研究资讯战这个方面，他确实有他的一套，因为确实他这个东西已经演变成一个国安的一个问题，
没错，
那国安问题不是说大家去散布假消息或是怎么样，其实我们用的所有东西，我们听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这可能是它是一个 long term project，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一 pop 出来就是哦假消息，这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它是一个5年计划10年计划，
温水煮青蛙，
你是根本你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研究这一方面是非常有它的必要性，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变成别人来洗脑你的手段，当然这样你要怎么样去判别说你要有一个独立的思考的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给的执行反制手段其实也蛮新颖的，虽然说是新颖，但是纯粹就是他没有那么 trendy， 只是大家都没有在做，他们的概念是资讯战跟舆论战，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战嘛，所以我们刚刚说温水煮青蛙，很多人可能尤其年轻人跟长辈就是那个被煮的青蛙，年轻人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乖乖在那边被煮，大家就会有超级强烈的反抗心态，所以你就很常会遇到跨世代的吵架，你都听得到说为什么长辈你要去相信那些假新闻，你不应该相信他们，很多年轻人指责的声音都会这样，可是黑熊学院他就有特别提到我们自己要小心，那是一个自己的心理战，当你不断的用这种指责去给长辈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很抗拒你给他的资讯，
自己打自己人，
没错，所以他就会不断的叮咛说每一个人相信的立场都有他的理由，你可以分享你相信对的事情，可是他会更建议你要用软性的方式去回复他，如果一天传10篇那没关系，你就也 一天回给他10篇， eventually 你们两个人都会开始看到对方真的想要传递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要有人讲出来你才会有一点wake up call
顿悟的感觉，
对，因为我绝对也是那一种就是指责派的，Ariel 一定也是，不要
转我妈讯息哦，我已读不回啊，他说不要传这种东西给我了，
我真的也是，
我会帮他们加料，
你说加料你说再重新做一张图传回去是不是
那很有心，
因为他们常会传一些楚楚可怜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过长辈那种楚楚可怜，
超多，
对啊，我也会帮他们编一个故事啊，
对，你有在创作是不是，原来平常闲暇之余除了看政论节目还会创作啊，
对啊，我是说很可怜吧，是我写的，哈哈，
你好厉害哦，你生产力好高哦，
对啊，
比如他写10句你就弄个5句的
11句
3/5句嘛，主持换一下情境换一下，
即兴创作，即兴创作，
妈妈就再也不会再传给你了，
我妈安静了一阵子之后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又开始了， I don't know why，
可能就真的找不到管道分享，
根据她传来东西我就一点一点的反击，她写12345怎样怎样就是什么方式，然后我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去攻击她，就是跟妈妈进行文字的辩论
我懂我懂，我以前也是这一种，
对啊，
而且我还曾经很坏，我还直接把那个有你知道我们现在有那种假消息网站，他就直接列举说哪一些平台都在传递假消息，然后我就直接张贴在家族群组说我以后再也不要看到这些平台来的东西，然后再想想觉得啊
你
好坏，
你很
怕
耶，
他们还要回去一个一个反，
I know，
他
还有一个一个查说
这个怎么按
是这个平台的不能传了，
我们现在教育父母那个做实验研究的精神
我们其实也蛮严厉的啦，说真的，
对啦，老实说是啦，就是我跟我原生家庭的问题，
但这个本来就是要潜移默化去 去练习啊。因为我觉得资讯战这个东西不是只有政治思想或是两岸之间的政治讯战，诈骗其实就是一种。
哦呀，
对啊，你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被诈骗，或者是说现在诈骗层出不穷，
对，
用的很像真的，你要怎么样去求证？你不要把它想成说哦，你可能因为有关政治的东西，我就很排斥
。
对，但是经济跟你个人荷包有问题的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也要了解一下，因为他可能在这个领域做这样子的实验，他也会在那个领域做那样子的实验。
而且说真的，政治跟资本就是绑在一起、
啊，包括中国的娱乐就是啊，
哦对啊，娱乐
产业就是，其实他们都是潜移默化在做这种。对啊，
yeah.
当你觉得这个歌很好听，他就一直弄，那你听久了，你也不排斥听中国的歌曲了。
Yeah，
哎，现在就是这样子啊，抖音很普遍，
抖音歌、抖音 playlist。
那抖音歌，我们平心而论，抖音歌真的好听吗？
哎，我
洗脑啊！
但洗脑的这过程之中，如果之后他要东加一点、西加一点，其实你也不会知道的。
哎，说到娱乐文化入侵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恐怖的哦。你看现在韩国他们有好韩流嘛？那今天随便讲好了。大家今天要打
北流吗？你想说
要打？今天南韩跟台湾选一个炸，哎、欸，搞不好雨生他就先炸台湾，因为南韩有黑色粉红，他们就觉得先不要炸，
yeah.
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他有可能战机里面也在播 Blackpink 的歌，
对啊，一边跳 How you like that？
How you like that？ 然后就咻砰砰
砰，对啊，
你的能见度啊，你的国家的能见度高或低啦，
对，
但是你台湾现在比较 OK 的是因为你有半导体。那
对，
当然你就可以把
我们谢谢台积电
当做是一个护身符啊。当然有比较统派的人会觉得说，你不能把台积电当做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我们话又说回来，你自己比如说你的锁，我们又回到门锁、啊，
其实门锁出现频率很高、
欸，
门锁的例子很好用、欸。
你会买喇叭锁这样子按下去的锁，还是你会买掉掉掉三道锁？哎，很简单嘛，就是这样嘛。哎，我想要买三道锁，哎，因为那样比较好，比较不会被断。对啊，那就是啊、
欸。中国都可以用那个熊猫公式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台积电公式？奇怪了啊，是不是不能在中国上架了？
虽然台积电是个外商公司啊，但是基本上说制程来说，台湾还是占比较重要
的，还是台湾的命根子啊。
台湾人很耐操、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哦，但是其实像好，比如说台湾独立好了，我们其实只要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认同都支持、我们是可以独立的、哦、就是政治这个东西本来就是 majority rules，
它是可变动的 flexible
对
的
对、只要大多数人说了算它就是成立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有多么难或者是它离我们有多远、其实它就是一个就像刚刚 Eunice 讲的，我们在国际政治地位上的能见度提高的话，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成的，成与败其实就是一个靠大多数人在支撑的一个组织、啊、所以
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嘛，人上被人欺马上被人欺嘛，这是不变的道理，你就唯有你让自己变强，人家才不会来欺负你。我们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就知道说你要怎么保护自己，那、你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你就有办法生存下来、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像那一天 Massimo 切到手
也提的，我现在 I know
至少知道怎么
做，对啊，至少你知道要怎么样活下来、大家不要听到政治两个字特别敏感，我讲政治就是息息相关、你今天
政治及生活、
你今天拿护照出国那就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你拿的是护照，那这个护照是依据什么来给你的，包含你了，你每一天去工作，你的薪资所得那些，那你要怎么样去反抗说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那你只能透过投票或者是参加公民运动把你的诉求讲出来、
真的要趁机倡导一下大家要投票、已经距离不久了、
对
啊，才几个月而已、
都可以回去投票，
那不要说两个苹果选一个烂的吃、
我最讨厌这种心态了、
你都快饿死了你势必得吃一个苹果吧，第二个是两个苹果烂的选一个、然后呢你告诉我烂在哪里，你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的，
思辨能力有问题，
你可以说两个很烂我不想去投，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很烂的不想去投的理由、你要能够说服自己，然后你要说服自己说这个很烂的理由是你不想找答案呢，还是说他确实政策就是很差、很差的话还没有其他候选人是好相对好的，
我觉得冲高投票率这件事情是要去被做的，是因为我们好，假设我们今天觉得我们想要变成台湾了，但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
宪法重写，
那我们要改变宪法要怎么办？宪法不是说、为什么民进党当了八年的总统，然后还不是叫中华民国，不是很想要变台独，那就叫台湾？哎、欸，阿弟是丢高你啊！宪法去看一下好不好？你要改宪法，门槛是很高的。第一个，你要立法委员要过四分之三呢、欸、，which means 你立法委员你就是得好好选啊，选一个跟你理念相同的人来去做。然后呢，过了之后，你还要去全民去普选，就是你还要去投票，要投票人数的比例来算。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现在要900多万票同意耶、欸，900多万票出来投票，这900多万票同意耶、欸。
嗯，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说你要去？去投票，不是为了说要冲票这一次候选人得票率，而是你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你对议题你要懂得去发声、嗯、等到真正要做国家的那个政策方针、嗯、需要你来投票的时候，你是会愿意出来的，而不是说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议题的重视，那你要有人去重视才会有人改啊、嗯、就像你今天被打，你一定是跟你妈妈说我被打了，然后人家说啊你被打了啊，不然你都没说谁会知道、
嗯、
然后你自己生闷气、嗯、大家都不喜欢这种男朋友女朋友或太太的老公吧，就是你有问题你就讲出来啊、嗯嗯、那怎么跟你自身有问题或跟国家未来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去选择安静，就参与公民运动、嗯、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性，也是促进国家一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程，它绝对不是一个在乌托邦的世界里就可以想出来的东西，其实最根本来说你自己就要有一些思辨的能力，而不是只是一个资讯的接收者。就像 Samantha 她去参加了黑熊的这个活动，她回来她也在那边试绑说、啊、会不会，
我好欣慰大家都很赞同就是 Samantha 的勇于踏出舒适圈这件事情，
有
欸 Thank you guys,
很值得鼓励啊
Thank you guys,
我在那边帮你放一个拍手的音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本身它议题是蛮冷门的、
yeah.
就像我们也说了，台湾就是年轻人大部分政治冷漠啊，或者觉得政治与我无关，觉得政治就是政府的事情、嗯、或者觉得战争离我很远，可是台湾这几年以来都其实在国际上是被认为以地缘政治来说风险最高的国家，结果乌克兰比我们先爆发战争，所以战争离我们的距离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近，这些话已经讲了300次了，I mean, this is the water we're swimming in. 那面对战争的风险呢、啊？逃避跟无视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决定战争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提供大家一个尝试，就是台湾并不是攻击方的国家，
嗯，
以国防来说，我们是防守方的国家，所以只有你自己做的准备越多，你今天才有办法去抵抗、去防守。那你抵抗的意志越高，战争发生的几率就越低。包括我们前面讲的什么资讯战啊，或是什么假消息这些东西，都包含在这个抵抗的意志里面。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抵抗的意志，完全没有做好准备，那这场战争就是一定会发生。那好，就是结束在这个价值部分。
因为像我们那时候
在当
兵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发动第一集的。
对，
第一集就是攻击嘛。
对，
一定是我们受到了
攻击的时候，我们才反抗。对，台湾不是一个会攻击别人的国家，跟我们人民的习性也是很像啦。
对，我们当兵的 protocol 就是我们不会主动发第一集，一定是我们受到了威胁，或是具体的受到攻击，我们才会发动第一集，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是要挑起战争的那一方。然后你不能说我准备很多颗锁头，你就觉得 我好像要去抢别人这样。哦，我没有抢别人，是人家来抢我啊，我不能多锁头吗
？Eunice 今天真的很忠诚于他的那个
门锁 ，respect。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比喻，
对
这个 analogy 非常的实用，好懂，
对啊、
白话运动，烙
在心底耶。哎，我想送给大家。不客气，
因为毕竟是来宾，我也没有办法反驳。
对，我们尊重来宾。
不会不会，
好，我要送给大家。大家让我说，
你说，
我要送一个很好的礼物给大家。大家真是不要再打断我了。我说老师有一个很好的礼物，我讲5次了。
好
好 ，Anyway 呢，每一个讲师，我们刚刚说了，每一堂课都有每一个讲师来上嘛，所以 total 4个讲师、加上一个主办会在现场。他们每一个人一整天都强调一件事，希望大家就算不去上黑熊的课，也可以记在心里、他们说的是呢，我们不应该悲观的活在被战争攻击的假想之中，可是也不应该天真的认为这一天永远不会发生。 So therefore 就可以去 conclude 你们刚刚说的这一些东西，就是大家可以不要那么 naive， 你真的踏进去了，做好准备了，也不代表你有攻击性。 Let's just be prepared for anything。 Yes， 老师们的礼物啊，
就跟我刚说的其实一样，只是老师比较简单，
老师
比较精准一点，
我就 conclude 出来。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 Samantha，
yeah, Thank you, Eunice。
有专家就记得装锁，那个家里的门锁记得装哦。
有三段就装三段。
我觉得太烂的，
好
的，很容易被抢的。
战争国防，人人有责，民主保护台湾，捍卫民主。Bitch bye，
主权在民。
还有什么？因为我这样讲不出来，想说赶快结尾。还有什么？
好 ，We love you guys，
礼义廉耻。
好了啦，
忠
孝仁
爱，
爱信义和平，真善美，
甲乙丙丁
，A B C D， 我们看谁可以继续下去。
1, 2, 3, 4